欢迎来到好声音。大家好，我是好学好哥，欢迎来到好声音。好哥前一段时间呢，应邀我的好朋友 New Pasta 的总经理吴家德老师的邀约，去看了一部我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部电影，是由魏德圣导演拍摄的 Big。 坦白讲呢，魏德圣导演在我心目当中啊，其实在从就是第一部戏我看到《海角七号》啊，然后到《赛德克·巴莱》《Kano》，一直到《Big》啊，这部电影呢，我自己生命中的感觉是，它就是一个像破框、像突围，然后像重生的一个概念。所以我一直想有一个机会的话，能够跟魏德圣导演对谈。今天非常开心，邀请到导演到《好声音》跟大家一起聊，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魏导跟大家问好，好吗？
谢谢各位听众，大家好，好哥好。
魏导好啊。其实啊，这个真的，因为那天我去看这个片的时候，嘉德老师是我非常好的好朋友啊。那他不管任何书也好，或是在整个职场上面助人也好，只要他推荐的东西，我觉得都跟生命有关。尤其他最近的一本书叫《生命就是一场热情的游戏》，所以那时候推荐给我看 Big 的时候，其实我早就耳闻这部戏了。那时候本来是跟我老婆一起要去看的，那刚好有这样的因缘机会，我就参加他们企业包场。在那个包场里面，就是看完之后，我觉得除了感动会有很大的反思了，因为我的父亲在我13岁是癌症过世。
哦，这么早？
对，很早。所以那个时候呢，其实坦白讲，就是你一直拥有一些东西的时候，你会觉得它是就是习以为常的。那突然有一天失去的时候，你才突然发现原来很多习以为常的事情其实非常宝贵的，只是你习惯。然后一旦失去之后，就顿时就觉得原来这么珍贵的东西就是平常的一些事物。所以我觉得这部片呢，在整个看的过程当中，刚看完之后有很多朋友都会有非常多热烈的讨论，就针对生命这件事情。那我想一开始的时候，想请魏导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就是什么样的一个机缘让您会去想要筹拍这样的一个跟生命相关这么深刻的一部电影，好不好？
其实这个题材在很久以前就有这个想法，
是，
但是是一直到可能还没有，只是一开始只是好奇，得到一点解答这样子，但是真正要有感受的时候，才有办法有动力去完成这个剧本。
对，
其实也是在我们本来在3年前，2021年的时候，本来我们筹备中的那个台湾三部曲已经准备要开拍了。
对，
那个成本是非常大的
呀，
然后工作人员也是非常非常多的人，然后各国的团队也好多。荷兰啊、法国啊、那个泰国、韩国、日本，都各国的团队都有。
对。
然后好不容易准备要开动了，然后就疫情大爆发
啊呀！
然后就我又撑了2个月、3个月以后撑不住了，真的撑不住了。因为你看不到终点在哪里，疫情的终点在哪里不知道。可是这个一爆发，所有的资金全断。
没错，
原本承诺的资金本来就已经不够了，很不够了，然后又加上全断，然后后来又那个工，可是你说全断，工作人员不能聚集，外国团队不能进来，你钱还是要发，
对
对，可是那些钱一直在花的时候，我就觉得再不喊停的话，可能后果不堪设想。
对，因为看不到尽头。
我那时候已经负债累累，已经负债上亿了。那如果还要再一直每个月几千万、几千万出去的话，真的不行。所以喊停拍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不甘心，但是也有一种解脱感。
对对，
解脱感。那就在那个时候，我其实最难交代的是对工作人员，还有对那些已经赞助我们或者是已经投资我们的人，
是
基本上赞助的钱、投资的钱都已经用完了，而且还负债。然后工作人员好不容易聚集到几百个人，然后要解散。那疫情期间又要解散，大家又不可能有马上有工作，所以他们又处于失业状态。所以自己那个时间对我来讲是很难，几乎到有点想不开的那种心情、
啊、
对对对，所以那个时候我才不得已必须要去，我其实真的是要强迫自己抽离 强迫自己分心去想另外一个故事，要不然的话我可能会
陷进去，
对，我真的会想不开，我觉得我可能真的会想不开。
懂。
就在那个时候我想起了好久以前的这个题材，就是要做一个儿童癌症病房里面的这个故事，
是，
所以我就开始就想说先做这个，先想这个，就开始从之前就已经建构的那个人物啊，还有故事的那个梗概，稍微再去把它拿回来，拿过来，然后再重新去写，然后就这样子边写边笑，每天早上半夜3点钟醒来，然后喝那个暖个鸡，喝杯咖啡，然后就开始工作，然后就每天花个大概5个小时、6个小时的时间去写那个剧本， yeah. 边写边笑边哭，边写边笑边哭，我就好了。很奇妙，就是说这个故事很奇妙的一个事情是，照理说脑子带着手
对
工作的，可是很奇妙，这是我的手带着脑
在
前进的，所以很多的情节是不行，你不能说没有思考，但是就是很自然的就很快就把那个
带着出来，
对对对，就很多，而且这么沉重的题材我竟然是写到会笑，打字打到会笑、
yeah.
然后打字打到会掉眼泪，所以我会觉得说很奇妙，就是很沉重的题材我竟然用这么欢乐的角度来去诠释，这种童言童语的方式来去解决它，这样子，所以这是给我一个很大的释放啦。我常常会觉得说我的工作救了我，要不是我会写故事，要不是我可以写剧本，我恐怕也还没有办法逃离那个漩涡，这样子。
对
对对，
其实像刚才这个魏导在说的过程当中啊，就像我想起一本书叫《心流》。
嗯，
那《心流》这本书那时候我看的时候呢，其实有点疗愈的感觉。就是通常我们在工作，一般人都会觉得很苦啊，尤其以前最讨厌听别人讲说你一定要找到你热爱的工作啊，问题是我找不到怎么办？然后你找不到的话，你又听到别人想说要找到热爱工作，你就觉得很沮丧，为什么别人找到我找不到？后来我在《心流》那本书，后来还有包含这个稻盛和夫的书里面，大概隐约找到一些答案，就是其实可能本身的工作啊，它就可以带给我们一些幸福感，
是，
然后它可以带着我们抽离一些我们觉得可能不是很快乐的事情。所以《心流》那个作者曾经有一句话我很喜欢，他说如果你找不到你喜欢的工作，你可以试试用你喜欢的方式去工作。就像导演刚才讲这段过程当中你还是在工作，可是另外一个电影呢可能因为疫情的关系带给你非常大的沉重压力，可是你换了一个角度到另外一个场域里面去看待生命它这个本质这件事情啊，或许它就是一种疗愈的方式。我刚刚听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也想到有一段时间，大概是我那时候台积电第二年的时候，压力很大，哇，那压力大到我有点忧郁啊，因为睡不着觉，将近有3个多月的时间，就是因为本来你做得很好，但是因为你发觉事情越来越多，都要用到睡眠的时间，后来越做越差，反而是我那个时候另外一个好朋友带着我去教会做一些义工，在做义工的时候抽离出来之后发觉，哎，除了工作之外你既然对别人有些帮助的时候，
对，
你就发觉那个心灵的释放，就让你原来做的那个工作，它有不一样心情的转换。所以说到这边好，我其实在看那个电影的时候可以感受到导演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有笑有泪，因为生命它本来就是起起伏伏的，
是，
尤其在那个病房里面，包含从头我们看到那个就是那个主治大夫嘛，一脸臭脸的样子啊。我后来看完之后我一个很大的感触，我大概可以感受到他为什么心情在一开始的时候会那个样子，因为我们一开始看到他觉得有点讨人厌，你知道吗，晕吵吵哈。但是当你看到后面，我就不剧透，因为现在目前还有一些电影地方在上映，就是你大概知道哦，原来看到最后那一幕的时候你就知道他是这样走过来的。所以他每一天都在感受到生命的那种不可预知，跟你想要但是又要不到的感觉。所以我不知道啊，连我们自己在看这个电影的时候你都可以感受到所有电影院的人跟着哭， 跟着笑、甚至怕哭太久，那个鼻子啜泣的声音哈，忍住啊，后面，然后每一个人呢，本来以为拿个纸巾就够了，发现一包不够，还有两包，还有三包哈、就知道那个哭点有的时候是笑中带泪，然后泪中带笑，那我想反请教这个味道、就是你在拍之前跟拍之后，包含你在写这个剧本，我相信很多的东西可能拍着拍着过程当中会有不一样的感受，然后拍完之后可能除了您自己之外，还有包含像我们这种观众也会给你一些 feedback、你觉得到现在而言的话，从开始的 big 疗愈你那个时候的焦虑、到现在拍完之后、可能会很多人跟你分享感动，那您自己觉得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是真的，就是在就算在拍摄期间，其实我也应该说拍摄期间对我来讲是在一个执行的一个过程，所以很难从里面去感动啦，不是那么容易啦，因为那个时候是很理性的，很理性的在解决一个困境这样子。
对，
但是真正的感动是来自于真的，我觉得有时候我们的心愿很大，想要用电影去影响人、感动人，影响人，后来我才发现这部电影观众影响了我更多更多。对，特别是在制作的过程里面，其实我并没有老实说我并没有去访问太多的经历过这些事件的人，没有，其实都是从一些报道，或者是从一些纪录片，或者是从一些文章里面去翻资料来的。当很多的人，特别是经历过的这些没有什么没有太多文字能力的这些抒发的这些人，他们看完电影之后给我的回馈是最直接的，那种直接的感觉会让我觉得哇，我们被肯定了，我被肯定，然后也会觉得说我真的做了一件很棒的事情，而且我以为这样子做可能会怎么样，结果对他来讲是对的，这样做是对的。你知道我们很怕做出来的感觉，因为我们电影里面常常会为了剧情的设计会有一些跟实际的病房的方式的处理方式不一样的剧情，那我一开始都很害怕说医护来看会不会说哪里不对哪里不对哪里不 对，然后爸爸妈妈来看我觉得哪里不够真实，哪里太假，哪里怎么样，然后小孩子来看会又担心他会不会觉得太我们不是这样子的，怎么我就很怕这些东西。但是很多的回馈都是这些人给我的，比如说我得到最多的是观众的回馈，这一项目来说，曾经有一个爸爸在台湾、有一个爸爸，然后他带他来看我电影，一看就是个企业家的样子，他看完电影之后来握我的手说，我十几年前在三十几年前我的女儿就是这样离开的，一模一样的场景，一模一样一模一样，就是这样，我是这样抱着她离开的这样。那另外也有那个一个妈妈是我朋友，可是我忘记她孩子故事，我真的有点我真的太大意忘记，然后我请她看完电影之后我才想起来，又看他泪流满面走出来，他哇糟糕，我忘记他孩子过世了，对对对。那我跟他说抱歉，我忘记这样。他说没关系，好久没有流眼泪了，流一流很好。然后他后来又自己包场带他的老婆去看电影，带他妻子去看电影。他妻子看完电影之后出来，看到我一直微笑，一直微笑，然后他也载我去车站，在车站的时候，他一句话都没有讲。那我也没有想到，因为他是背对着我，我也没有特别去问。一直到他回去之后，他先生就是我那个朋友传他老婆的脸书的讯息给我，他说我今天魏德胜导演坐在我的后面，我一句话都不敢讲，我担心我一开口就会大哭这样子。他说跟电影一样，说他人生最快乐的那一天就是孩子来的那一天，他的大儿子来的那一天，他人生最悲伤的那一天就是大儿子离开的那一天。所以这个东西就是都是给我觉得说哇，原来还有好多人是选择用这种方式在就是想要平淡 过去的那些经历来过生活，但是这部电影让他们又重新想起来的这些事情，不是悲伤，反而是就像我在北美里面，在北美有一场放映，我也觉得很感动。那个放映完之后，一个年轻的爸爸妈妈来跟我讲说，他的女儿在几年前过世，一样过世了。他离开那一天，就是他出生的那一天。同一天，所以每年他女儿生日的时候，他们都会很难过，不知道怎么去过那一天。但是他看完电影之后，他太太还是边笑着流眼泪跟我讲说，从现在开始看完电影之后，他们有个信，他们会纪念他来的那一天，而不是纪念他离开的那一天。虽然是同一天，可是他们纪念他来的那个喜乐，而不是怀念他离开的悲伤这样子。所以我就觉得说，好多时候我们是无心的一个经营，然后或者是想要让故事能够进行的更流畅而已的一个想法，可是对他们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影响，
对
对，生命的那种反思跟影响。所以那个时候我们都就很肯定自己，就觉得做对了，虽然是无意间的，可是我们做对了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这样。
对，做对了，我觉得其实味道我自己个人感觉了哈，因为像我经历癌症这件事情，我爸其实在13岁的时候，我那时候看这部片的时候其实有两个回忆，一个是13岁的时候，不过那时候已经稍微大一点了，然后爸爸是在医院里面走的，然后比较深刻的印象反而是我在4岁的时候，我很小就有记忆了，然后我的二舅呢是脑癌过世的，然后他那时候过世大概才十几岁，也就是 teenager 的时候，
他十几岁，
因为我、所以我的印象当中呢，跟他在一起，他是脑癌嘛，所以其实他到末期的时候呢，就是头部整个肿胀，因为瘤很大，然后失明，所以他不太能够走动，但是是个非常乐观的年轻人，然后我在那个时候的记忆就是我很小，所以一天到晚都在他身上玩，一直在他身上玩，然后突然有一天就是他不在家了，然后回来的时候棺木就在家里的这个客厅了，那是我第一次接触到死亡，所以其实有很长一段时间呢、这样子的一个算是阴影都在我心里面很难释放掉，一直到长大之后，慢慢就是大人在跟我讲的过程当中，我才理解到什么叫做死亡这件事情，所以其实我在看这部片子的时候呢，我一个很大的感触就是，其实死亡本身是真的很可怕的，但是你不去正视的话更可怕，因为如果你不去正视的话，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它一旦来的时候，我们都没有太大的力量去面对跟承受，所以其实后来很多好朋友就看完这部片之后，我们私底下在聊，我说很多的时候呢，因为你知道有死亡，才知道当下的珍惜是非常无比珍贵的，对，所以这个是我自己个人看待的。然后另外我也想跟这个味道分享一个我自己看完之后，有一次我写在文章上面讲《Big》这部电影的这个感受，因为有一次我在这个半导体工作的时候，有一个跟我差不多同年的工程师，他孩子大概2岁，突然就是可能发生意外，他没有特别讲什么意外，然后就走了，然后走的时候呢，他后来大概1年多左右，有一次我们在聊天，我也没有直接敢问他这件事情，他有一天跟我讲，他训练你知道吗，我们从小到大都希望我们能够功成名就，做大事赚大钱，可是当我看到我孩子在加护病房那一刹那，我所有的希望只有一件事情，活着就好，活着就好，所以后来那个 Big， 大家有机会去看好这个 Big 的来源的话，其实为什么会有 红字还有这个蓝字哈，大家都知道某种程度上活着这件事情真的蛮重要，能够走出癌症病房是所有人最大的希望、所以最后呢，我想问一个我自己一直很想要问这味道的问题，因为从我看味道的电影大概都是一些大片、而且不是只看一次，像塞勒克巴莱我就看了2次、海角七号已经看了都 N 次了、然后 Kano 也是这样，从看漫画然后看电影、然后 Big 呢是我现在唯一才看过一次的你未来应该会看很多次、就是我刚刚讲说这几部片都让我有一种就是 生命的突围的感觉、
嗯、
啊，就是生命的本身是有很多框框的，
嗯
啊，不管说像海角七号啊那个音乐家、
嗯嗯、
啊，这个想要出头没有办法出头，
嗯，
然后塞德克巴莱、嗯、更不要讲说是原住民跟平地之间，甚至还有原住民跟日本人之间、
嗯嗯、
那 Kano 的话就是一个棒球队想要被人家 看得到家子里面去、
嗯嗯嗯、
再加上 Big 的话，我觉得更让大家觉得会有很大压力，是对生命那种想要但是要不到的感觉、
嗯嗯、
所以我能不能请教一下这个味道，你是怎么样开始、接触到电影的，然后用电影开始说故事哈，这样的一路能不能让我们听众理解一下生就是电影在你生命当中它存在的本质跟意义是什么，好不好？
嗯，这么说哈，其实我从小并没有什么，没有什么大志，没有什么大梦，没有，没有，真的完全没有，也不会说啊，我讲真不是常常会不是我的志愿怎么样，
对，
都是抄的。都是大家流行什么就讲什么这样子，就是没有
讲到什么工程师，
对对对，但是那些东西都是对我来讲都是不是想追求的东西啦，这样这么说。一直到我当兵要退伍的时候，那时候才开始紧张，哇糟糕，我将来要干嘛，
被冲上
我将来要干嘛，
对
对，那时候透过一个朋友的介绍，然后我才接触到了电影，但不能说他才知道了电影，在他是世新毕业的，他是告诉我怎么看电影、啊、然后透过他怎么看电影，然后怎么去解读怎么东西，我觉得哎、欸，电影好像蛮好玩的、
嗯、
所以我就慢慢的留在台北，想要努力要进到这个行业。但是我努力进到这个行业的原因也不是我多喜欢电影，你知道吗？不是那个原因、啊、而是我不知道我将来要干嘛。听起来这个行业感觉是一个魔幻的行业，感觉蛮有趣的、
yeah.
我只是想要进来看看、
嗯、
但是越是想要进来越进不来、啊、所以我整整在台北待了快两年的时间才入了这一行，入这一行看见的又跟我所
期望的
不一样、
yeah.
完全不一样，所以我又想要回家，可是想要回家又觉得说这样回家太窝囊了就是有点像
没做到什么东西就回家了，
对，就觉得那还是再凹一下看看，然后好不容易、哦、真的进到做戏剧的这个公司里面的那个的电视公司里面，第一次看到剧本，哇，原来剧本就是这样子而已哦、
嗯、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练习写剧本，然后我就用讲故事，就是我就是不是那种科班毕业，所以我也不会去，我也不懂怎么样建构故事、建构剧本，那个我都不懂。我只是用我平常会讲故事的方式来讲故事，没想到第一次写剧本我就得大奖了，就得剧本奖了。哎，总共才选十个人，我竟然是十个里面的一个。那我就觉得说，哎，我好像会讲故事哦，
好像可以啊，哈，
对，而且剧本听起来没有那么难呢、啊，
嗯，
只要写就好了，就是把你想到画面写出来，你觉得他应该说什么话写出来，这样子对白画面，对白画面就这样建构起来就好了。我就开始觉得很有趣，我就开始想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透过想故事，然后写故事，来让自己觉得说，在这个行业里的感觉
对
也得到很多的成就，这样
我觉得被肯定了，
对对 对, 對，慢慢慢慢的我发现讲故事是天生的、
yeah.
每个人都会讲，每个人天生就是个说故事的人，只是我们透过教育的过程里面慢慢的遗失了这项的本能，好，特别是功课越好的遗失的越快
呀、yeah.
对，那所以我就想说还好我功课不好就觉得哎、欸，第一次觉得功课不好是一件很幸运的事情
因为脑袋都被塞一些物理化学了就没有说故事的能力了
就我是觉得有差啦，有差啦，所以 我其实到现在我还蛮佩服有些像有些医生啊，或者是有些那个物理啊，或什么，像你也是啊，就是你都已经，可是你们还没有遗失写故事能力，这些人我觉得很佩服你们，为什么？你是怎么留下来的这样子？然后我是觉得
功课不好了就决定开始写故事看一下看一下
对啊，所以我觉得慢慢我会，以前从来 不会觉得写故事是我国小国中高中到念五专，我从来没有作文特别好，作文从来没有很好过，但是因为作文都常常什么什么什么
八股文、
什么文什么什么论述什么、那个很麻烦，然后我就觉得拿怎么样精彩就怎么样写，怎么样精彩怎么样写。那所以那个时候人家接触了很多拍电影的人，他们跟我讲说啊，你要看什么片，看什么片，看什么片。我去透过他们的介绍去买那些录影带回来看，我没有一部是一次看得完的啦。嗯，我都分好那些世界经典名片，我怎么都
看不下去，
我都会看好几遍才看得完，每次都看到睡着，又重新起来看。我想说，哦，我大概不是做这一行的料这样。可是那时候我又去买了一些那种比较好莱坞式的那种电影的经典，而不是欧洲的那种经典，好莱坞式的经典，我每部都看得很精彩。所以我后来发现，欸，我应该是属于讲故事那一类的人，
對對對對，
但是我不是属于艺术家那一类的思考，我是属于
讲
说书人的这种思考。
對,
对，我就哎，那我应该主题，我把自己设定在这个位置来看世界这样子。
呀，对对 对, 對, 對, 對，那魏导，能不能请教一下啊？当你看那些欧洲人的电影，跟看这个所谓的好莱坞式的电影，你在那个时候，你觉得所谓的这两者之间最大差异在哪里？
一个是在影那个欧洲那边的大部分都是些影像的实验比较多，然后一些符号的东西比较多，我觉得啦。那好莱坞这边的经典都是讲故以故事以讲故事为主，所以你就不会看到它有太，不是说它没有符号，它的符号是放在人文的这一块，
对，
而不是放在冲突的那个镜头的那个实验里面这样子。
能不能这样说，就是某种程度上就像我看你的电影啊，你会觉得很贴近，我可以很容易把我情绪放在这里面，这是不是故事的本质？
对，我觉得应该是这样，我觉得应该是这样，就是你说故事的那个说故事的起心动念其实就是要说一个故事嘛，我不需要 放太多的符号代表说我有念过书嘛，
对，
就是
大白话就接地气嘛，哈。
我自己的想法是这样啊，我自己的想法，我觉得如果讲故事是一个，应该说一个教授讲故事给
小孩听，
给大学生听，
大学生听，对。
那我是那个接收到这个故事的大学生，然后我一定听得很痛苦呀。对，然后我今天我是一个大学生。或者是我是一个老人，我应该把这个东西转译成我是一个老人一样的故事，我要讲给小孩子听。
Yeah.
小孩子听，我要怎么用老人的讲故事的方式，是一种日常生活的方式，是一种老人跟小孩可以沟通的方式来讲这个故事，而不是那种强加很多的哲学、文学、科学什么东西在里面，就是把这些东西卸掉，就变成是这个女生有多漂亮，她很漂亮，她的眼睛漂亮，她的嘴唇漂亮，
yeah.
这样就够了。
对，
不用去设计到她的瞳孔几公分，她的圆周，她的那个眼珠的圆周多少，不用这么夸张这样子。我自己的看法了，
对，所以魏导是非常会说故事的。你刚一讲完之后，突然让我想到那个海角七号，最后他把那个那封信放那个老妈妈的长椅灯上面的时候，我觉得那个画面就说了好多的故事。
嗯，
你不用说这个时间经过多久了，因为他的年纪已经就在那边了，他就是个老人了。
嗯，
然后你就知道这封信基本上从年轻到现在已经经过很长时间了，所以岁月的话在这封信里面已经搞了很久了啊，终于看到那封信传递到现在了。那最后我再请教这个魏导，就是你刚刚说一开始等于是一个因缘际会啊，想看自己是不是能够入这行，后来成就感呢让你觉得写剧本然后进入到这一行呢持续不断做，欸，可以变成一个说故事人，但是做了这么多年啊，在这么多年包含现在你还继续有各种不同的作品出来，那你自己认为电影在你生命当中的存在从开始到现在有没有一些变化，有没有一些不一样，毕竟这么多年的话也占据了我们人生当中非常长的时间，更重要的关键是就像您刚刚说的，它不只是一个作品， 他还是跟一个陌生人无远佛界哈、啊
嗯嗯，
不小心的连结，
嗯，
他、
嗯
啊、等于是让别人看到你的世界，让你看到别人的世界哈、啊
嗯，
那这是我的看法，那不知道你自己怎么看待这个电影呢？这个媒介在你生命当中，它扮演什么样的一个角色？
其实那个随着年纪增长，它的影响力就越来越大。就是一开始我可能把它当作只是一个说故事的工具，我希望透过故事来感动你，来让你觉得生命是美好的这样子。
对
对，来让你感动了。可是慢慢我也想要影响你，因为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影响力的工具、
yeah.
这不是一个只有感动的功能而已。所以我希望故事可以影响你，虽然每一个故事都是我想讲的，一开始只是想要秀你看我知道这个故事你不知道，我有这个观点你可能没有看过的观点，然后到最后我想要影响你，就是希望这样的观点这样的故事对你来讲，你的生命有因此而受到了重要的改变或者是重要的选择。但是特别是 Big 之后，我觉得我自己也有一个，老实讲这个心是越来越大的啦，心是越来越大，就会觉得我想要透过电影来让全世界可以认识我们住的这个地方，然后可以透过电影可以来知道说，其实台湾的人文、台湾的生命的轨迹，其实就是在这个世界里面一直都是。我也希望透过电影让更多的自己身为这个土地的台湾人能够更珍惜自己，更爱自己多一点，更肯定自己多一点这样子。虽然这个任务听起来有点很难啊，我知道很难啊，因为凭一己之力真的无法做到。但是就像 Big 里面的这些孩子给我自己的启发一样，相信就好了。
对，
相信就好，做不到，做的做不到，生命能不能存活到最后一刻，让生命去让上帝去决定。但是我要在我还在的这个时间，就努力做到我能力最大，然后把生命活得更精彩，这个才是我觉得活着的目的啦。
对，
我存在着，我拥有这个工具，我拥有这个能力。我就要好好的发挥这个工具，发挥我的能力，把要做的事情做到最大最好，不管别人怎么说，不管别人怎么看，不管是贫穷还是被批评被骂，但是我就是要让自己不要白活，要精彩的这样子、
嗯、一定要味道，一定要，因为我们是 Big 啊一定要 Big、啊、我觉得今天非常开心啊，跟味道、啊嗯、能够有这样交流的机会啊、嗯，我大概去年前年看到一本书，后来在宪哥我的好朋友这个书里面也看到、嗯、那本书，一个是古典老师的《拆掉思维里的墙》、
嗯、
他说我们一开始不要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做任何事情都要有意义、
嗯
啊、因为有时候有意义，他那句话是这样，他 有意思啊比有意义来的重要、
嗯
啊、因为很多开始的话都一定是简单的开始、
嗯、
你一定要有意思喜欢做、
嗯、
然后当你做着做的时候呢，你不小心啊会有点成就感的时候、
嗯嗯、
你会更喜欢做、嗯、然后你更喜欢做之后呢，你就发觉一直在这条道路上面就越来越会有志同道合的好伙伴陪着你做、
嗯嗯、
然后这个有意思、啊、慢慢就会有一些意义出来、
嗯、
因为那个影响力会越来越大、
嗯、
所以我相信这个 Big、啊
嗯、
接下来不管是台湾三部曲也好、
嗯、
或是味道让我们这块土地或我们的生命让别人看见的事情、
嗯、
一定会圆满实现、
嗯嗯、再
谢谢谢味道，
谢谢
谢
谢
谢谢，拜拜
拜拜。
好声音，我们下一集再见。